弟兄姐妹平安。在我们开始的时候，还是来一起祷告。主，我们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面前，求你来监察，求你来审核，让我们能够有一颗聆听的心，使我们有会听的耳朵。我们原不晓得该怎样祷告，求你来教我们祷告，让我们借着祷告的力量来复兴我们，复兴我们的教会，复兴我们的团契，复兴我们的社会和国家。求主你今天的话语在此畅通无阻的运行，愿你的圣灵来掌权，掌管孩子所说出的一切话。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雅各书的系列今天到了最后的一个部分。那在最后的部分，雅各以祷告来作为劝勉的结束。那这封信最后是关于祷告的。那传统上来讲呢，面对今天的这段经文，往往我们读的时候会产生很多的问题。大部分呢都是跟祷告和医治的关系。雅各是在强调祷告必然会带来医治吗？那如果有的话呢，那我们平常祷告的时候为什么有些人就康复了，有些人就得不到医治？又或者生病跟犯罪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还是说雅各是在教我们一套祷告的方法论，你只要按照这些的步骤，你的祷告就必然蒙应验？我希望当我们在重新审视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花一点点时间来去看到这段经文当中的篇幅，其实大部分的篇幅不是在讲医治，他没有在讲说病是如何好的，而更多的篇幅是放在罪跟罪的果效。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雅各要我们明白，作为一个属于基督的群体，我们应当如何以祷告来去分别处理和面对在教会当中不同的需要，在疾病当中应当怎样以祷告来持续的守望，在最终如何以祷告来恢复与神与人的关系，透过祷告带来我们灵命的复兴。那首先我们可以打出来来看第十三节，这篇经文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他就该歌颂。那这里形容的是两种的情况，等一下还会形容其他的情况，但这两种的情况作为整个的铺垫，因为它包含了生活当中两个最极端的经历，受苦的和喜乐的。想必我们大部分人，无论我们多么年长或者是多么年轻，我们都应该知道生活当中有苦难也有喜乐，这两种的经历往往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而更重要的是，雅各要我们看见这些都会影响我们属灵的生命，影响我们属灵的状态。那在这里讲到的受苦是遇到艰难的环境，而就在第五章我们在前面的部分，我们就看到雅各劝勉信徒们在经历患难的时候，经历尤其是逼迫而遭到的不公义的时候，要怎样对待，要有恒久的忍耐，不彼此埋怨，因为审判的日子近了。一般人在遇到逆境的时候，我们最自然最第一个反应就是抱怨或者是灰心。如果这事情因为是出于神的，我们也相信神在掌管一切，所以我们抱怨的对象往往是神自己，导致我们可能对很多属灵的事情都失去动力。雅各要劝勉信徒，当我们置身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最该做的事情就是祷告。当你面临逼迫，面临受苦，面临重大的压力临到你的时候，当你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你这时候可以来祷告。那祷告什么呢？其实如果 我们就回想在第一章的时候，这已经是一年前了，第一章的时候，那里面的内容就让我们明白，我们其实是面临试炼的时候，面临苦难，我们需要从上帝那里来的智慧。第一章的五节这样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所以随着我们越来越多的得到这属天的智慧，我们看待自己的处境，看待我们所面临的苦难，我们的眼光就会不一样，就会产生变化。而这时候祷告才发挥它的功效。祷告的功效并非是让我们去脱离每一个受苦的环境，每一个我们人生当中面临的危机和问题，而是帮助我们在面临这些事情的时候，有从神而来的能力，有他所给我们的恩典，来面对苦难，来面对环境，在苦难中学习忍耐，让我们具备那成熟的品格。而同样，在安逸和富足的时候，也会带来我们属灵状况的危险和问题，那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自满，可能会导致我们的懒惰，并认为我们靠自己就可以应付生活一切的问题，我们不需要神，我们可以做一个挂名的基督徒，而不是实质的。而雅各提醒我们，在遇到值得开心的事情的时候，无论你是升职加薪，还是结婚，还是生孩子，我们也当祷告。不过这个祷告跟之前不一样，它这里面用的词是歌颂，而歌颂呢，这也当赞美来讲。这是提醒我们在人生的高山中，我们应该为这些好的境遇而赞美神。雅各很明白我们人性的软弱，可能常常当我们现在在麻烦当中的时候，我们会更加的去依靠神，更倾向于向神来祷告。但往往在顺境的时候，在我们开心的时候，我们就把神抛之于脑后。而加尔文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雅各在这里的意思是让我们明白，神无时无刻的不想要去介入我们的生活当中，他无时无刻的不想邀请我们回到他那里去。所以人生当中的境遇的变化，无论是高山还是低谷，其实都是在提醒我们，我们现在该祷告了，我们现在该回到神那里去了。受苦的时候我们向他哀求，而快乐的时候我们向他赞美。无论是祷告还是赞美，都是神介入我们生命的方式。在这样的祷告和敬拜当中，我们寻找到神的恩典，我们认识神的主权，我们经历他的信实。就像保罗所说的，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富足，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真的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神是我们安慰的来源，更是我们喜乐的源泉。 C.S. Lewis 著名的基督徒作家，他在《痛苦的问题》这一书当中，他说道，我们人往往可以忽视快乐的时候，但是疼痛会不断的折磨我们，来抢夺我们的注意力。我们中国人就有一句话说，牙疼不是病，但怎么样，疼起来真要命。所以我们或许有感觉，当我们在舒适的时候，我们可能忘记自己在舒适，但是只要我们生病，只要我们受苦，只要我们疼痛的时候，我们是永远不会忘了他那个疼痛啊，除非是等他好了。那我们中国人又有一句话叫好了伤疤忘了疼，就是在提醒我们，疼痛永远会提醒我们，他永远会争夺我们的注意力。而这恰恰是神创造的时候安排在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个机制，帮助我们重新去回到神的面前来。上帝在我们的快乐当中向我们低语，在我们的良知当中与我们说话， 但在我们的痛苦中大声的呼喊。路易斯说，这是他的扩音器，要唤醒这个装聋作哑的世界。而我们在圣经当中更是有在苦难当中祷告甚至是赞美的例子。当保罗和希拉他们被逼迫的时候，下在监里，在那个苦难当中，在手上戴着镣铐的时候，他们赞美神。信徒可以相信他们所信靠的这一位神，在黑暗在极困苦的时候也是与他们同在的神。这是在苦难当中祷告的意义。那接下来雅各又引入了一个具体的苦难来说明到底我们该怎样祷告。14到18节说，中间你们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14到18节这是一个大段，他专注在雅各所举的这个疾病祷告的例子，这也是第三种雅各要我们祷告的情况。那当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们的眼目肯定会被这些比较绝对的言论而吸引。比如说祷告一定要抹油吗？出于信心的祷告，什么叫出于信心的祷告？那是会一定让病人好起来吗？那难道认罪就能带来医治吗？等等这样的问题。那在我们解释这段经文之前，我们有几个重要的观察。首先呢，抹油的这个动作在语法上面是从属于祷告的，也就是说在这个句子当中主要的动作是祷告，而抹油是依附在祷告当中的，是祷告的程序当中的一部分。所以这里主要强调的是，当人生病了，病到一个很严重的程度，要为他祷告。而无论抹油和不抹油，在圣经当中都有祷告医治的案例。在福音书当中，我们就记得耶稣医治瞎子，还吐口水抹在他的眼睛上，对吗？然后还吐口水在地上和泥巴抹在他的眼睛上。那肯定不是因为耶稣的口水有什么神奇的功效能够去医治这个人，对吗？所以我们没有必要认为只有抹油才会带来医治的功效。有些人自然会这样认为，觉得说油有一些特殊的医治的功能。但是在这里我们强调过，重点是祷告。所以后面15节也强调，是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个病人，而不是出于信心的抹油要救那病人。所以祷告的功效是这里主要的力量，而不是抹油的功效。抹油在这里应该是一种象征性的动作，就好像在旧约圣经当中，无论是祭司或者是先知或者是君王，当他们被呼召要承担他们的使命，他们是用油膏抹的，意思是他们要分别为圣归给神。所以在这里抹油我们可以理解为要把这病人分别为圣归给神。那什么叫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什么叫犯了罪也必蒙赦免呢？在这里雅各假设了一个卧病在床的人，但他提供了另外两个关于这个人到底为什么生病的原因。那一种呢，就是正常的生病，我们可能有的疑难杂症。那另外一个呢，是因为他犯了罪从而生病。在我们的人生经历当中，我们知道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常态，而生病呢，对所有人是公平的，无论你是贫穷的还是富足的。但是圣经也提到，因为罪的影响而会生病甚至是死亡的例子。在使徒行传当中，教会的初期有一对夫妇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就因为欺哄圣灵而立刻就倒闭了。在哥林多前书11章，保罗责备哥林多的信徒，他们不按理守主的圣餐，所以他们中间有好些是软弱的，是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所以罪不单单影响属灵的状态， 更是透过影响这个属灵的状态而影响身体实质的状态。但同时间我们也知道，并不是所有的罪都导致疾病的，也并不是所有的疾病都是被罪所辖制的。雅各只是在强调，犯罪不悔改的可以导致疾病，有这样的一个可能。反面的例子呢，就是在福音书当中那个生来瞎眼的人，门徒就问耶稣说，这个人他生来就是瞎眼的，到底是谁犯了罪呢？是他的父母犯罪呢，还是他犯罪呢？在当时的信徒普遍有这样的一个认知，但凡是有这样的一个疾病，有这样的一个苦难在一个人身上发生，一定是他做错了什么。约伯的朋友们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那耶稣怎样回答呢？他说都不是，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所以这个假设告诉我们，生病的原因是很复杂的。所以我们在为人祷告、替人代求的时候，我们需要分辨的能力。尤其是当人来寻求我们为他们代祷的时候，我们正是需要从神而来的智慧。不是轻易的假设只要这个人生病，一定是他生命当中有些隐而未现的罪，有一些的问题导致他现在生病。但同一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好像他哪里疼我就为他祷告就好了。我们需要更具体的知道怎样为对方的疾病祷告，我们需要向神求智慧，明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而这样让我们能够更有针对性的代祷。如果你面对的是一个整天抽烟的人，他现在肺出了问题来找你来祷告，你就不能只是单纯为他的肺病来祷告。如果一个整天酗酒的人，他出现肝脏的问题，他找你来祷告，你就不可以只是为他的症状来祷告。我们不能只是求主医治他的病痛，更是祷告要他悔改，让他停止在罪中打滚，不再做那些导致他患病的行为。所以在16节，雅各还把这样的祷告的这样的一个例子，这样的一个范式延伸到整个的教会，强调信徒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在这一段提到两种的代祷，单纯为疾病的代祷，也有为认罪而有的代祷。那相应的提到的医治也是具有两面性的，不光是身体的康复，更是灵命的复兴。我们也应当注意，在这段经文当中，雅各没有要求我们去找特别有医治恩赐的人来祷告，这里面并没有标明这些来为这些病人祷告的长老们他们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恩赐，他们就是教会的领袖，是属灵的监督。因为这一段的教导是要让信徒作为一个信仰的共同体来彼此扶持的，来彼此监督的，来彼此代求的。如果这个人的病不是出于罪，那么长老就要为他的康复来祷告。那如果是出于罪的缘故，就要带领他认罪悔改，先做悔改的祷告，再做医治的代祷。在这里强调以主的名来祷告，就是在提醒我们不是要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去求神来施行医治，好像用一种公式化的流程就能裹挟上帝来答应我们的祈求。这种按照自己的意思来曲解祷告的方式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里面有包含一个逻辑，这我听到过不止一次，就是说如果你为一个病人祷告，那出于信心的祷告他一定会获救，出于信心的祷告他一定会被医治，那么我的信心没有问题，那就一定是谁的信心有问题？一定是这个病人的信心有问题。但是在这一篇当中，其实我们忽略了一个事情，他只字没有提到这个病人的信心。这里面讲的信心并不是在讲这个病人的信心，好像我信心大我就可以得医治，信心小我就不得医治，不是这样的。而且在圣经当中也多处提到 神所重用的仆人，他们的信心是没有问题的，他们也祷告了，但神却并没有医治他们。保罗因为身上的刺，三次跟神祷告，求他挪去，但神却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力量，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包括在提摩太后书，保罗的同工特罗菲摩他病了，保罗就留他在米利都。难道我们就假设保罗没有为他祷告吗？肯定不是的。所以如何理解这个出于信心的祷告是很重要的。在一章的时候我们讲过，我们当怎样向神求智慧呢？是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不要做一个心怀二意的人。在那个时候我们就讲过，这个疑惑是出于一种对神的不专一，我既寻求神，我也寻求别的什么样的帮助来去满足我的需要。所以反过来，凭着信心就是对神的认定，对他专一的态度，这才是正确的祷告的方式。那么这里出于信心的祷告，就可以理解为我们一种对神的认定，对他的主权和旨意的认识。当我们的祷告是出于神的旨意的，这病人就必好了。而雅各说，义人的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这来告诉我们，所有有功效的祷告是所有的义人都可以发出的，而不是只是局限于某些的传道人，某些特别有恩赐的领袖。任何因着耶稣基督被神称义的基督徒都拥有这样的能力，因为是神的能力而非我们自己的能力。所以义与信徒的祷告之间存在着很重要的关系。符合圣经的公义的本质是在一切事情上认定神，祷告是我们对神旨意的委身。所以出于信心的祷告都会带来恒久的忍耐，因为这是信心经过试验后所产生的结果。那另外呢，我们也有必要强调一下医治的问题。医治并不是单纯的讲到神超自然的介入才能发生的。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不需要吃药，不需要打针，不需要看医生，我们但凡生了病只能祷告，而不可以做任何其他的事情。那我们在圣经当中也常常看到除了祷告之外用医疗的手段来康复的例子，例如在路加福音当中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当他看到这个被打得半死的人，他用油和酒倒在这个被打的人的伤口之处。一般油可以止疼，而酒可以消毒。那伴随保罗一起去宣教的路加，他自己就是一个医生，在宣教的时候对保罗提供了很多帮助。提摩太肠胃不大好，所以保罗就劝他不可以再照常喝水，因为当时的水源是未经过净化的处理的，所以不能保证干净，要稍微用一点酒来消毒。所以神的医治是可以通过自然和超自然的手法的。那在我的人生经历当中，我就经历过神自然的手法，也经历过神超自然的手法。那我把它归纳成为医治的三种状态，或者说三种的医治。那第一个呢，是自我的修复。那这个很容易，最近我们很多人感冒，对不对？但我们感谢神，没有因感冒我们就死掉了。感冒是可以自我修复的，对不对？那么这个自我修复的机制就是因为神的创造。在这个自我修复的机制上面，有一次我体会到神的恩典。那个时候我女儿她住院了一段时间，因为做了开胸手术，在第五天的时候。那么当时呢，她身上浑身插了很多管子，我都不知道哪个管子是干什么的。但是呢，后来有一个管子出现了问题，是埋在她大腿内侧的一个测量静脉的这个回流血压的这样一个管子。因为有异物在那个血管里面，所以它就形成了血栓。那我当时很害怕，我不知道，因为我一听到血栓这个词，我就以为他的心脏要发作了。 那么后来我就去问医生，我说那他既然得了这个血栓，那怎么办呢？你们是要用什么样的东西把它通开吗？我以为是下水道一样，就你就把它通开就好了。他们说不需要，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我说为什么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然后呢，这个医生呢就很有耐心，他给我讲这个到底这个是怎么回事。原来呢有一个概念叫做侧支循环，我不知道有没有在座的学医的，应该是能听到过侧支循环。也就是说我们平常有的这些静脉或者是动脉，我们是有一个主干道，你就好像这个公路一样，对吧，有个主路。但是呢在我们周围如果401堵塞了，或者是 QEW 堵塞了，那我们还可以怎么样，走 Lakeshore, 对不对，我们还可以走到其他的这个小路去。所以人的体内有一个备用的血管网，那这个就是它的侧支循环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平常是不起作用的，只有当血管堵塞的时候它就开始活跃起来，它就开始扩大，然后承载这个血液循环的这个任务，来补充甚至是代替这个主干的这个循环的不足。所以只要是机体的某一部位，它的那个主要的血管，无论是静脉或者动脉，它血流受阻之后，那这原有的这个备用的血管系统就开始扩张，形成了一个旁路去迂回来恢复这样的循环。我当时听到这个例子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神的创造实在是太奇妙了。他在用一种我们完全人无法用意识来去控制的方式来拯救我们。我们身体每天的修复都是神的创造的机理在帮助我们去维系我们的生命。所以这是自然的修复。那第二种呢，就是医生的介入或者是人为的介入。那这个很平常呢，就是像手术，在我女儿第五天的时候就做了开胸手术。但是这样的一个介入同样是依赖上帝对人体的创造规律，所以可以说是他尽可能的想要恢复人的身体回到原本神创造他的那个样式，可以理解吗？手术、医治、人为的介入全部都是尽可能的去恢复到原本神创造他的那个样式。而第三种呢，就是超自然的介入。我们听，很多人可能听说过不同的见证，有些可能得了癌症，但祷告之后在接下来的诊断当中癌症很神奇般的消失了。那么这三种的医治，往往我们有一个误区，认为只有第三种神才是介入的，其他两种都是自然的。但其实不是这么分的，自然的医治和超自然的医治都必然需要神的介入。神创造的身体如果不具备这种自我修复的功能，那我们就没有生病然后自然而然就可以好的可能性。我们感冒以后就发烧，然后发烧越来越严重，然后我们就烧死了，对不对？那么如果神创造的人体是不可知的，也就是说它的规律是不能知的，没有章法的，那也不可能被人去研究和理解。那所有从事医疗的从业人员就没有可能学习人体的规律而研发出各式各样的治疗的方案和药物。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医疗保健的这种丰富性，它的可用性，包括它的有效性，都是因为上帝的创造，是上帝的护理所给予我们的一个奇妙的证据。所以在经历疾病的时候，祷告和看医生并不冲突，因为神也可以借着医生的手来医治我们。即使我们去看医生，我们的眼目也要专心定睛在那位创造身体的主身上，因为真正医治的结果是他导致的。换句话说，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所谓的非神迹的医治，可以理解这个意思吗？并不存在非神迹的医治。如果我们定义神迹就是神工作的记号或者是迹象的话，每一个医治都有神的参与。当你头疼的时候， 你去吃泰诺，你去吃布洛芬。为什么布洛芬会管用？为什么它能帮助你医治你的头疼？是因为主的创造这个机制让它发挥的作用。为什么你的骨头骨折了啊？我骨折过啊。然后夹一个夹板，那个断掉的骨头它就能愈合，是因为上帝创造的这个机制让它能够重新愈合，是主的能力和护理。这是十五节说主必叫他起来的意思所在，因为在这里强调的是医治是神的工作。所以我们有一个关于祷告和期待祷告结果的平衡，我们要把握住一个正确的态度。我们在为别人代求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小心的去检查，去查验神的心意，并透过对方的病情，包括他的生活，来了解和明白我们要具体为他祷告的内容。这样我们就不会忽略罪在当中所起到的作用，并且我们要明白真正医治的主权是在神的手里，而今生的健康永远没有比永恒的生命更重要的。但同一时间，我们需要大胆的向神求，也是专一的向神求，因为他是厚赐与人且不斥责人的神，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他来的。他乐意我们带着期待来为我们患病的弟兄姐妹来到他面前来祷告。彼此的代祷是我们在属基督的信仰群体里面的责任和义务，同时也是我们的荣耀跟特权，这两个是不相矛盾的。所以每一次有肢体软弱的时候，这不仅仅是一个见证主医治的大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更是见证主在我们中间去建立属于他的群体的工作，因为我们是同属一个身体的。保罗说过，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我记得我当年脚刚刚骨折的时候非常的疼痛，那你可以想象，如果我脚疼痛的时候我能够正常走路吗？不可以的，对不对？那我应该怎么办？或者说我身体自然而然就会怎么样，去用我另外一只脚或者去用手来去支撑，对吗？我动用我全身上下所有其他的部位，就为了减轻我受伤的这只脚它的负担。这就是同为肢体的概念，这就是一个肢体受苦，整个的肢体随着它一起受苦。这里雅各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真正要强调的主题是我们团契的关系，在这样的代祷，在这样的医治，在这样的彼此认罪当中，我们恢复主里面的团契。这样的团契只有彼此认罪互相代求才能达成，这会带来教会的复兴。而他用以利亚的意思，也不仅仅是说明了祷告在义人身上的力量，也是说明了神的子民因为一个普通人的祷告而带来的复兴。以利亚祈祷的目标是要带来整个国家的悔改和认罪，从而使以色列民恢复与上帝的关系。那以利亚是生活在以色列王亚哈时代，做先知的，是北国人。那当时圣经记载说，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娶了耶洗别为妻，侍奉敬拜巴利，把整个以色列陷在罪中。而列王记上十七章就记载着神透过先知以利亚向亚哈宣告审判的信息，说我指着我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而在他说这话之后的三年多，以色列全境就有了旱灾。而到了第十八章的时候，以利亚在加密山上去单挑那450个巴利的先知，造了两个祭坛，上面都放上柴，柴上放上牛犊。那哪一位所侍奉的神能够在人不点火的情况下，在人不介入的情况下降火显现的？这就是真神。这里面有需要标注的，就是当时的人认为巴利是管火的神， 相当于是雷公，所以专门就是管这个事情的。所以以利亚的挑战就是我要在你专长的东西上胜过你。那么后来情况怎么样呢？巴利的先知们无论怎样做法求告都无济于事，而以利亚呢却很凡尔赛的把他的祭坛还浇上了水，不但倒了一次还浇了三次，就为了让人看到这里面没有魔术，没有障眼法。而他仅仅祷告了一次，上帝就从天上降火焚烧祭坛，直到烧干了沟里的水。这也让全以色列的百姓意识到只有耶和华是真神，从而带来全国上下的悔改。而后他又是在加密山顶，他屈身七次的祷告，神就天降大雨，地又恢复他的生产。那对于当时一群犹太背景的基督徒来说，这是雅各所面对的，那他们对这些故事再熟悉不过。但是他们可能有一个误区，他们会想说以利亚是什么样的人，神大能的先知，对不对？他已经活成了一个传说了，我们根本不可能达到他那样的一个地步，我们根本无法企及他那样的一种所谓的属灵的能力。他信心多大呀，他身份多特殊啊。但雅各要提醒我们，以利亚也是跟我们同样性情的人。当他被耶洗别追杀的时候，他也是抱怨，抱怨的要死。他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超能力，真正实行这些大能的神迹的是神自己。只要我们相信的是同一位神，那神的能力是不会改变的。所以并不是靠一些所谓的属灵的精英，所谓的超级的使徒为别人代祷才有功效的。但凡是神的儿女，被耶稣宝血洗净的人，都是这样的义人，他们的祷告都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亚的祷告就是充满信心的祷告，因为他成就的是神的旨意，而不是自己的旨意。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祷告不是让我的旨意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地上，而是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雅各再一次重复的提到彼此的认罪，他提到认罪，他用这一段来结束整封书信的劝勉。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回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互相认罪和代求会带来对弟兄姐妹肢体当中真切的关注。当我们看到有弟兄姐妹失迷真道的时候，我们需要为他祷告，我们需要对他劝勉，引他回到正路上来。这是信徒的群体当中我们共同的责任。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太在意去拯救失丧的灵魂，而却忘记了即使是基督徒也有跌倒的时候，有迎回他们的必要。浪子在回头之后故事就结束了，对吗？我们不能保证浪子会再一次离家出走，对不对？门徒在耶稣被卖的时候，被抓的时候，就四散的奔逃。主耶稣也曾经在彼得马上就要不认他的时候，鼓励他，虽然你要不认我，但是当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我想我们也不用举手，也不用做调查，我想在座的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都曾经或多或少有过迷失真道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记得那个时候谁为你祷告了，我不知道你在失迷真道的时候，你是否记得谁对你有劝勉，那个人长什么样子，他现在在哪里。一个回转过来的基督徒对其他失迷真道的弟兄姐妹会自然而然产生更多的怜悯，因为他也经历过这样的状态。 所以我们看到彼得，他写下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在里面都是对那些失丧的、走歪的、跑偏的基督徒很真切的劝勉。这就是他回应了耶稣对他的呼召，去坚固他弟兄的心。在彼得前书二章，他这样说：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这需要我们为迷失的人代祷，甚至为他们流泪的代求，因为叫一个罪人回转，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遮盖许多的罪。这里说的遮盖许多的罪，不是说好像把罪扫在一个阴暗的角落就可以避而不谈了，而这其实是指向神的应许，得赦免其过的，得遮盖其罪的，这人视为有福。诗篇32篇这样说。所以这就表明他们的罪要被耶稣的宝血遮盖，他们可以重新回到团契的生活当中。所以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团契生活中，我们应当常常有悔改的预备，去认真的面对神的话语来省察自己，并且我们应当时刻做好准备，去成为带领别人回转的那个引路人，能够成为别人愿意悔改、认罪悔改的催化剂，这才是神的家应有的样子。我不知道在你的身边，你是否记得有谁已经很久没有来团契了，有哪些人已经很久没有来教会了。可能因为事工的忙碌，我们已经忘了这些人，是否可以回去找一找，能够看到他们的电话，重新加回来他们的微信，只要他还没有把我删掉，就永远有机会可以把他们找回来。要知道，有的时候拦阻人悔改的不仅仅是这个人的骄傲，很多时候人犯罪，他是知道自己在罪中的，可能更大的情感是恐惧，是害怕。他害怕自己在承认自己的罪之后，别人会以什么样的眼光去看待他。他害怕自己重新回到这里，重新回到聚集的群体当中的时候，受到的是冷眼和嘲笑。他或许曾经经历过教会当中的人对他的评头论足、冷嘲热讽，可能他害怕认罪之后得到的不是接纳，而是更深的伤害。但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人，我们应当明白，上帝能够看到我们隐藏最深的罪，但他却没有放弃我们。神差派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的罪钉到十字架上，成就了这样的一个救恩，让我们跟父神和好，恰恰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神看到我们一切的污秽，却没有指责我们，却选择了救赎。他完全可以施行审判。所以福音是什么？福音就告诉我们，我们坏到一个地步，必须要神的儿子亲自为我们舍命，我们才能够被救赎。但福音同样也是好消息，这好消息是什么？是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心甘情愿地成就这样的一个救赎。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人，也应当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带着基督救赎的爱、舍己的爱，来去爱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尤其是爱那些失迷真道的人，而不是以论断、以言语、以攻击、以批评把他们推得越走越远。只有这样，人与人之间的嫌隙才会被化解，只有这样，人与人之间的伤害才能够愈合。在这样的彼此代祷和接纳当中，我们就可以践行耶稣所吩咐的，要让我们彼此相爱。因为在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也就是那些不信主的人，看到基督徒的群体里面有这样的爱存在的时候，就会看到我们与世界的不同，他们就可以认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了。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身份证，我们不可以丢掉它。 我们作为属于基督的群体，跟世界其他的群体有什么不同呢？恰恰就是在这个方面，透过祷告我们可以和解，透过彼此的代祷来彰显团契的意义，通过互相认罪之后彼此接纳，让世人看见基督的爱在我们里面。这并不是忽略罪的问题，而是要处理罪的问题，要为他代求，要对他劝勉，把他带回来，这样复兴就会临到我们，我们也会成为耶稣基督强有力的见证人。我时间还剩多少？最后讲一个短的例子，我们就结束。曾经有一个牧者，他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这是他亲身经历的。当时呢，他说他在这个 Oregon， 俄勒冈州，在那边教堂里呢，他有一次布道。那布道之后呢，有一位身患癌症的人来找他祷告，找他祷告。结果就在那段过了不久，那在周间的时候呢，他就接到了他妻子，这个人的妻子打来的电话。那他就跟牧师说：“牧师，你是不是为我先生祷告过？”然后牧师立刻心里怔了一下，他为什么用过去时？可能最糟糕的事情已经发生了。而这个妻子也确认了，他说他刚刚去世。那当时他的心情很糟糕，而这个妻子就说：“牧师，你别难过。在上个周日，他走进那所教堂的时候，他充满了愤怒。他知道自己快死了，所以他恨上帝。他才58岁，他想要看到他的孙子长大。他很生气，因为这样一位全能的神没有除去他的疾病并医治他。他之前甚至常常会在床上咒骂上帝，对他的愤怒非常的大。而他的愤怒越大，他身边周围的人就越痛苦。跟他在一起，在那一段的时间是非常可怕的日子。而当你在为他祷告之后，平安就临到了他的身上，喜乐也进入到他的里面。牧师，我要跟你讲，过去这三天是我们一生当中最美好的时光。我们唱歌，我们笑了，我们一起读经，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日子。我打电话来是为了感谢你，感谢你按手在他身上，并为他祷告，为他的医治来祷告。最后他说了一句极其深刻的话，他说他没有被医治，但是他已经痊愈了。求主帮助我们，在今天的这个时代，让我们对罪敏感，对周围的苦难敏感，让我们对神的怜悯和恩典有信心。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愿你来，唯愿当我们人生当中失迷的时候，我们能够真切的看到我们身边的人，我们身边的基督徒能够为我们祷告，把我们带领回来。因为一个一个的浪子，就是因为这父亲的爱而被召聚回你的家中。主，我们巴不得我们专注于你的话语，当我们专注于祷告的时候，你就怜悯你所救赎的教会。我们也为我们的国家祷告，为我们这个世界，求你带来和平，也求你让我们回转，让深陷苦难的人能够得到一丝盼望。我们为我们的教会祷告，求你给我们忠心的长老、忠心的牧者、忠心的同工，来为你的教会负责，为你的羊群守望，让我们对罪敏感， 无论是通过你公义的审判，还是你怜悯的恩典，将我们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